各位长老、牧者，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今天在这个国圣节的星期天，我们一起敬拜主，实际上是神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跟你们传讲他的话语。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敬拜你自己，学习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就求你让你自己的话语建立我们，叫我们更像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有一个家庭，父母亲有两个儿子，小儿子从小就信了耶稣。他们一面成长的时候，因为父母亲他们的工作是非常的繁忙，所以就需要两个儿子他们帮忙做一些的家务。那就在这样的情况以下，妈妈就安排好了两个儿子他们该做的事情，比如说他们要帮忙做饭啊，帮忙清理洗手间啊，把垃圾从家里面拉到外面去等等的事情。开始的时候，有时候哥哥忘记了到他所做的家务，而小儿子就要帮他去做。后来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了，就是有时候到他做饭的时候，他根本都不在家，小儿子往往都要做这次的事情。这个哥哥他究竟是真的忘记了，或是欺负弟弟这个问题就说在小儿子的眼中去看。假如你是小儿子，你会怎么样去反应呢？你会愿意包容哥哥这样的做法吗？另外，在一家公司里面，有两个基督徒的同事，他们都在同一个部门上班，就做差不多的工作，每个人都要负责做自己的任务，去完成公司给他们的工作。那有其中一个人，他就花了很多功夫，他总是不能产生好的数据，那他的心里面就很焦急了，压力也来了。但是同时他看到另外这个同事，基督徒的同事他一直产生很好的数据他就在想了，一定是他的仪器的关系，所以他就这个没有产生好数据的人，他就向老板来问是否可以跟这个产生好数据的人交换使用他的仪器。假如你是这个能够产生好数据的人，你是否愿意去跟他交换，包容那个同事他的需要呢？另外，在过去两年多，在世界各地，我们都经历到这个疫情的影响，特别在早期的时候，这个感染的人天天增加，死亡的人天天不断的增加起来。那教会其实面临很多的决定的需要比如说是什么时候应该是戴上这个口罩，什么时候 要保持这个社交的距离，什么时候要量这个体温，这样子。有很多事情后来这个疫情慢慢缓和了，那教会要不要做另外的决定呢？那是否什么时候可以重聚或是重开，让弟兄姐妹回来教会，也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一起来参加聚会，一起来敬拜主。其实这样 的决定都会带来有不同的影响，有利有害啊。有时候一起做决定的时候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会带来有不同的后果。有一个教会，有一个领袖，他是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就是去看看这个数据是怎么样，这个在本地这个社区里面，这个疫情这个情况怎么样，然后就提供给教会的同工去做决定。假如有一些同工跟你这个同工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啊，这个已经从一个很客观的方面去看的啊，他是否愿意去包容他们呢？如果在上面所讲的啊，如果你愿意包容，在这些不同的方面，你究竟你这个基础是建立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我要跟各位去思想一下，什么叫包容？包容原来的意思就是保护，就是好像一个屋顶 roof 啊，它覆盖着这个房子一样啊，就我们都很熟悉的一节的经文，记载于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七节那面，里面讲到，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这一节的包容就是覆盖了，就好像一个屋顶覆盖的这个房子里面，就把房子里面的东西都保护起来啊。另外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二节那边也讲到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讲到保罗本来是有一个权柄，他是可以要求这个哥林多教会供应他的需要，但是他并没有使用他这个权柄，他倒凡是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受到拦阻。所以在这一节的忍受跟这个包容其实原来是同一个意思，但是有两个不同的观念在里面。亚伯兰跟这个他的侄儿罗德之间就有一个故事啊，让我们可以从中可以学习到，就是我们刚刚我们全球长老跟我们一起读这段的经文啊，我们看看亚伯兰怎么样去处理他跟侄儿罗德之间 的问题啊。我们先看第一到第五节，因为刚刚已经读过了，我就不读这五节了。从这一章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亚伯兰他跟着他的妻子与罗德跟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就从这个埃及地上到这个南地去，继续向这个迦南的方向聚焦。那我们大概会问，为什么亚伯兰跟妻子跟罗德从埃及地到往这个迦南地去呢？假如我们要知道这个原因，我们就要回到第十二章那面去看，因为那个时候在迦南地有一个很大的饥荒在里面，所以 亚伯兰就下到埃及地去，就是暂时住在那边，解决了这个饥荒的问题。到了这个埃及地以后，我们都知道，因为亚伯兰的妻子她很漂亮的缘故，亚伯兰就欺骗法老，对他说他妻子是他的妹妹。神就借着这个法老给亚伯兰有很多的牛羊骆驼等等的牲畜，就给他了跟仆婢啊。后来这个亚伯兰我和他的妻子罗德跟他所拥有的一切，就离开这个埃及地，就向这个迦南的方向聚焦了。然后他走到一处的地方，就是走到这个波特利跟埃中间这个地方，就是他们从前在那地方积的帐篷的地方，也曾经在里面住也建筑这个祭坛啊。亚伯兰就在那边是求告耶和华的地方，有没有看到？因为他们遇上了这个饥荒，到了埃及，现在神给他有很好的预备，给他很多的牲畜，然后还有很多的金银，使他们极其的富有。这都是在十二章里面神应许亚伯兰和他们家人一些的福气。那讲到这个福气，我再请问你们个人，有没有想到神赐给你们有很多的福气呢？当我们刚刚，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大概都是移民过来的，对不对？当我们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和你今天做一个比较，你有没有看到你有很多的福气呢？比如说你来的时候你的学历是怎么样的，可能有些人是就读到这个初中高中，或是刚刚念完这个本科这样子可能你现在已经有好几个学位了，又有一些专业的certificate 执照这样子财务方面又怎么样？你刚刚来美国境的时候，可能只有两个手提的行李，现在又怎么样呢？我记得我当初读完书的时候找到工作了，我那个时候就要从这个加州这个Bay Area 这个湾区那边搬到芝加哥去，那公司就安排了一辆搬家的卡车帮我们搬家。结果呢，他来了以后，我们所有的东西放在车里面，只有占了三分之一的地方后来我们从这个密西根搬来这个圣加西的时候，这个卡车搬家的卡车差不多大，但是已经满满的。然后看到神确实在我们的身上有很多很多的恩典。也许你会说：“嘿，我不像你，我们没怎么搬家。”但是我请你看看你家里面的地下室。满满的东西，你就可以想象到神给你们有多少的恩典。再看家中的成员，刚来美国的时候可能只有你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来到当中，现在可能已经有好几位儿女了，有孙儿孙女了，对不对？还有很多方面，比如说 在你工作方面的成就，属灵方面的成长。所以我们再想深一层，我们就看到其实神的恩典就是很多很多的。 有时候神给我们有那么多的恩典，神也会借着这些机会来考验你对他的信心是怎么样。比如说有一些的抉择你要去做的，甚至于你觉得是不公平的事，你那个时候你的回应是会怎么样呢？你会不会愿意包容一些你觉得看来不公平的事情？那亚伯兰就遇上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看看他怎么样去处理这些的问题。亚伯兰和罗德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的例子，从第六节那边可以看到，开始读 我读给你，我们一起读第六节到十三节啊。那地，他们很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时人在那里聚居，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上征。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和不和上征？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以上征，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所有的地方。大地在耶和华妹妹所多玛、欧摩拉以前，就同耶和华的愿旨，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面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神邑。渐渐迁移降逢，直到所多玛，所多玛人在耶和华眼前罪大恶极。当时因为亚伯兰跟几个罗德的财物非常之多，甚至于他们在这个波得利 跟这个爱中间的地方不够大啊，你就看他的神多恩待他们。但是问题来了，因为他们牛羊牲畜人都很多，所以没办法把他们容纳。当时在那个地方还有这些迦南人跟这个比利时人 在那边，那结果他们的牧人亚伯兰的牧人跟罗德的牧人就起了一个争执。假如你是亚伯兰，你会怎么样去处理这些冲突呢？你是否会跟罗德说：“嘿，罗德，虽然你是我的侄儿，但是神是应许给我的，这个地方是我的，你最好还是你自己找办法把你所拥有的东西带走。”那就好了。或是亚伯兰也可以说：“啊，既然神给我那么好的地方，我先选择 我自己喜欢的地方、给罗德这个一个那没那么好的地方。”他有没有这样做呢？他很明显他并没有这样做。亚伯兰在这个时候说，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和我，你的牧人跟我的牧人，都不可以因为这个事情来产生这个争执，因为我们是亲戚啊，我们是亲戚，我们不可以有这样的问题在我们当中。”他并没有停止在这面，他提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法。他对罗德说：“他说整片的土地不都是在你眼前吗？他说请你离开我。”那离开在这面是亚伯兰给罗德一个的命令，叫他离开他。他说：“假如你选择 往左面去，我就搬到右面去。如果你选择右面，我就选择搬去左面去。他的决定是，他先让罗德去做这个选择，让他先做这个决定，以叫他们得到一个和平的解决的方法。罗德听到以后，我猜他心中一定会说：“哇，亚伯兰啊，你这个提议太好了，太好了。”结果他在做这个决定以前，他怎么样呢？他在举目观看，看看整个的约旦河平原，啊，他看到的都是滋润的，就是水源充足的地方。圣经说，他所看中的地方，就像好像是耶和华的院子，和好像这个埃及地一样，是从人的角度来看，都是一个极其理想的地方，来牧养这个牲畜，跟让他们居住 的地方。因为那地方好像是耶和华的院子，就好像是伊甸园一样，也像这个埃及地。埃及地是怎么样的？埃及地在民数记里面形容这个埃及地是一个流奶与蜜的地方。所以他就讲到，一直到所有的地方罗德都喜欢了。于是罗德就告诉亚伯兰，他说他选择了这个约旦河的全平原，就带他所拥有的东西往东迁移去了，一直到这个到这个索多玛 的地方。罗德跟亚伯兰在那个时候就分开了，啊，圣经里面说到，这是耶和华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之前的情况。那这样的形容，其实就意味着，其实罗德并没有做了一个很好的决定。这里提到所有的地方，所有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啊？就是当神毁灭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就是罗德出去离开那地方，逃去这个所有的地方啊。那个时候，这个亚伯兰又怎么样了？第十二节告诉我们，他就住在迦南地。在从这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亚伯兰包容了罗德，相信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不愿意这样做这个的决定，也不愿意让步啊。一般我们来讲都是选择了自己最理想的地方啊，然后给别人吃好的。弟兄姐妹，假如你是亚伯兰，你会给你的亲戚先去选择那最好的地方吗？就留给你自己那没有那么起眼的地方，不是最好的地方呢？甚至于你做了这个决定，有人会跟你说，为什么你那么笨做这样的决定？假如你真的做了这个决定，你这个决定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你会做这样的决定呢？啊，当你面对这个亲戚朋友的时候，他们也会问，当他们问你的时候，你怎么样向他们解释呢？你日后如果你遇上了困难，你是否会后悔呢？啊，特别当你这个亲戚他做的那个时候风生水起啊，大概他已经忘记了你的恩惠，你也许会问亚伯兰， 做这个决定去包容罗德，他做这个决定，这个动力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第九节里面，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因为因着信，亚伯拉罕在蒙召的时候就听从，就在那承受为业的地区。他去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那里去，因着信，他在应许地寄居，好像在异乡接受同样应许的以撒、雅各。谢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就是亚伯兰，他是因为信靠神的缘故，他就听从神的吩咐。当神吩咐他离开他所在的地方，他根本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但是他相信神，他听从神的带领，就前往他还没去过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亚伯兰受因为信的缘故，他愿意将一切的后果都交托给神，深信神的带领，到来到这个应许之地，借着他过去对神的信靠，他看到自己跟罗德的牧人起了这个争执，他就为了保持他跟罗德的关系，他就愿意与罗德分享他这个应许之地，他愿意包容罗德，让步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先让罗德去做这个选择，选择他要去的地方，然后他自己就拿到剩下的地方给他。从诗人的角度来看，他虽然是做了一个很愚昧的看法，但是其实他表现了他对神这个的信心，他信得过神赐给他一切的丰盛啊，无论以后的日子怎么样，他完全依靠神，让神来处理。从这样看来啊，这个让步包容不是一个弱者的表现啊，也不是忍辱偷生啊，其实是忍辱负重啊。正如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被那些犹太人的领袖，被那些法利赛人、罗马的兵丁来逼害他，要他钉他十字架。你觉得他没有这个能力施行这个神迹，把他自己拯救出来吗？可以把这个情况化险为夷吗？如果耶稣愿意这样做的话，他当然可以做到，但是他并没有，他知道神的心意和计划不是这样的，所以主耶稣也愿意包容让步啊，忍辱负重。这个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若是靠自己的能力跟这个意志啊，其实是很不容易啊，但是我们用信心去依靠神，那就不一样了。假如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会讨神的喜悦，完成神他自己的带领引导。你觉得神不会负责任吗？啊，我们在神里面可以彰显这个信心。那亚伯兰跟这个叫罗德去选择了这个地方以后啊，但是我们就看到罗德只是想到他自己的需要，他举目观看，看到一些好的地方，他就要那个地方，他并没有考虑到他的叔叔亚伯兰的需要和这个公平的事情啊。但是 在这个创世纪十四到十八节里面有继续讲到了因为刚刚已经读过了，我就 不再读这个几节的经文。圣经告诉我们，当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说什么呢？他说，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举目观看是耶和华给 亚伯兰这个命令。他说，凡你所看见的地方，我都要永永远远的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而且你的后裔就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除非有人能够数算地上的尘沙，他就可以数算你后裔的数目有多少人有没有人能够数算地上的尘沙呢？ 有没有啊？我想没有一个人敢讲他可以数算，对不对有没有人晓得亚伯兰有多少后裔啊？有没有啊？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但是这个就是神给他的应许。所以我相信如果要数算，可能借着这个家谱开启的时候你大概可以数算，但是世世代代过去的时候其实真的没办法 可以做到。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就是要问你亚伯拉罕后代有多少人。那另外耶和华神也叫亚伯兰起来走遍纵横，就是东南西北这个地方，这又是另外一个命令，因为神要把这个地方赐给的亚伯兰要是亚伯兰听从他的吩咐亚伯兰就搬移他的帐篷他就搬到这个希伯伦的地方，在那边他也为耶和华神建筑了一座坛在人看来亚伯兰是吃亏的，但是神是恩待他的信心，神祝福他在这一章里面，就其实在十章第一到第三节，神给亚伯兰的应许，或者后来我们就说这个亚伯拉罕的约，更在这面就比较详细的形容出来，比如说他后裔的基多跟这个地方的多大，在这面都慢慢讲出来了。所以他是愿意跟随神，愿神的旨意就成就出来。那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罗德跟亚伯兰的信心不一样，我们看到信心不一样会带来有不同的价值观。罗德的价值观就是只是看见眼前一些的短暂的好处，那只是看到自己的益处，并没有表现到他对神这个的信心我们应该看到他所看重的都是看到自己所以我们都看到亚伯兰的决定，我们是看到他并没有看重自己，他看重的就是他的侄儿。所以就算从世人的眼光来看他是吃亏了，但是他愿意表现出他对神的信心。圣经说因为亚伯兰信靠神，这个就算为他的义当一个人信心是建立在神里面，他就可以包容跟让步，他知道公义的神并不会亏待信靠他的人。在开始的时候我跟你们谈到这两个儿子特别那信靠主的小儿子，他的决定是怎么样的呢？起初他与哥哥因为这个事情 就产生了一些争执了。后来小儿子因为看到父母亲那么辛苦，特别是妈妈啊，她天天都在忙，忙到一个地步休息的时间也不够了啊，所以他就体恤妈妈的需要，他宁愿就是信靠基督耶稣，包容哥哥来让步，承担了许多的家务，做很多的家务啊。但是过了几年啊，小儿子就有一个机会到国外读书啊，他一切的起居饮食都要靠自己独立去处理，来照顾自己。因为过去在家中有很多的训练，对他来讲做饭处理家务对他来讲都是很容易的事情啊，所以他 那个时候就发觉到啊，这个是神给他一个机会去学习。后来他也发觉，就是他结婚以后他 也可以分担太太家务的需要啊。你看这个真的 很受用。后来小儿子就觉得这个有这个机会去学习做这些家务，确实对他来讲真的 是这个很受用 的事情。另外又问过各位的，就是假如你是一个用这个仪器能够产生好数据的人，你是否愿意跟你这个同事去交换这个仪器？这个有好数据的人经过跟他的老板讨论过好几次，结果他愿意把这个仪器让另外一个同事去使用。对他来讲，他用一个没那么好的仪器，但是神的恩典是够他用。他在那个时候他做出来的结果并没有不好啊，他仍然可以产生那个很好的数据。后来这个他就因为这个事情，有很多公司里面的朋友都愿意跟他做朋友，他把 这些还没认识耶稣的人带到教会，带到团契里面，帮助他们去认识 主耶稣。过了一段日子，公司要购买另外一部的仪器，比较新的仪器啊，因为这个他所用的仪器比较旧，所以公司就让他用这个新的仪器，结果他就更加能够产生好多数据。这个他也看到是神给他一些的福气。之前像各位若是你是这位教会的同工，你手上已经有很好的数据了，很客观的资料去做决定，如果有同工跟你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你是否会包容同工让步让他们去做这个领袖呢决定呢？虽然他是了解这个疫情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他在开会的时候他就让同工听到他的分享以后，但是他跟同工说我愿意接纳你们所做的决定。结果整个的团队都有一个同心合一 的侍奉，一起维持一个很好的关系来服侍神。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心性的包容可能是对于一些你觉得没有爱心的家人，因着信靠神的缘故， 就活出一些荣神艺人，做出有爱心的事，让神在当中做王掌管你的生命，就好像亚伯兰一样，有当有纷争的时候，你是否愿意让步啊？是否愿意包容？可能在你家中要担当照顾年长的父母，可能有一些家人你觉得他是推卸责任啊，要你多做，你愿意吗？你要记得这样做不是讨神讨人的喜悦，乃是讨神的喜悦，是你对神表现了你对他的信心啊。因此除了在家庭工作在教会的服侍里面，与人相处的机会多了啊，常常我们都有一些机会需要包容别人啊。我就请问你，你要做这个决定，你的决定会像罗德一样呢，是只寻求自己的喜悦，或是像亚伯兰一样呢，去信靠神，把后果交托给神呢？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从你自己的话语来学习信心的包容。主啊，我们就求你让我们用信心来信靠你，跟随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是讨我们所做的都要讨你自己的喜悦。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件事情都依靠你，信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